过去天台家来讲是必然要学的，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课。说智者大师他是讲了有四部止观，那其中有一部呢就称为摩诃止观，又称为大止观，这个圆洞止观是在这个荆州玉泉寺说的，荆州玉泉寺说的，这个内容呢比较广博。那么还有呢，在南京的时候，就智者大师去南京弘法的时候啊，那他有讲一个见次止观，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论，那个内容呢比摩诃止观要少一点，但是又比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及六妙门那个止观呢要多一点。那个称为见次止观，它有25前方便，然后讲到这个四间禅，初四间禅，初四间上上禅，主要的内容讲到一般的这个四间禅和初四间禅之后，详细的就没有讲了，这个四间这个上上禅呢等等这些就没有讲了，那这个是见次止观。那么再有的话呢就是不定止观，不定止观就是六妙门。为什么说不定呢？就是说这个属随止观凡境，这个六妙门以属息为入来阐述禅观的修持方法的。你可以这个以大乘的观来观这个做六妙门的修持，你也可以以小乘的观来做这个六妙门的修持，所以它是能大能小，这个浅深呢不定的，随深的人那是深的，随浅的人呢那是浅的，这个称为不定止观。那么第四个就是今天我们有所说的称为小止观，又称为同门止观。为什么叫同门止观呢？这个门以养正，就是过去门呢就是这个小孩子，他还没有学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知识，这个不了解呢，这个一些知识，那要进行的教育，要开化他，就这个时候呢，小的时候就开始识字啦，读一些基础的这个知识啦，那么这个是称为同门。那么对于一般虽然想修学佛法，想进行做禅，但是一点基础也没有的人，那就需要学这个小止观，所以又称为同门止观，又称为同门止观。那这个止观呢，这个先要讲一下这个止观的意思。止的话呢就是专注的意思，专注的意思。这个呢观呢就是检责的意思，就是观察的意思，简单的就是这样讲，这个就是止和观的意思。那么修习止观法要，又称为坐禅法要，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些内容，基本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同门止观呢发起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因缘的，这里也可以呢讲一讲。有的学习佛法多一点，看过这个同门止观一些序言的，就会知道这个起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候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这个父母过世之后他就舍收出家了，那么他还有一个呢哥哥，就他在家呢姓陈，就是说智者大师他哥哥姓陈呢，陈真，这个金字旁那个真，他当时候呢是在做官，是这个中军参将， 他这个活到四十岁的时候啊，遇到一个仙人，这个仙人呢是叫张果老的，就是看了他的相之后就说了，哎呀，你个人活不长了，阳寿已尽了，过一个月就会死。哎，陈真听了之后啊，他就心里面呢忧虑，不快乐，不高兴，不高兴就问他的这个出家的这个弟弟啊，就问智者大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啦？那个我这个寿要尽了啊，这个过一个月就会死了，现在才四十岁，也有就是说留恋，舍不得。后来这个智者大师听了之后啊，他就说，你如果听我的话，如果进行修持的话呢，你可以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快死。后来这个听了之后呢，那个智者大师呢就叙述这个简单略要的这个小止观，叫他去修这个止观的功夫。后来这个陈真就是谨遵这个智者大师所教进行修持。过了一些时候呢，就又遇到那个张果老了，结果跟他一看之后呢，结果看了以后大为惊讶，就说，哎呀，你虽然我前面看到说你过一个月就会死，但现在你不会死了，你不会那么快就死了，你是不是会吃了有什么长生不老的药呢？他哥哥就说了，不是的，他说这是我的这个弟弟智者告诉我修这个坐禅的功夫，所以得到了这样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张果老就感叹呢，他说，哎呀，这个佛法真的是不可思议，能够起死回生，真的是很稀有。这过了几年之后，这个他的哥哥呢，就在这个梦中的时候，梦见天宫，上面书有他的这个名字，说十五年之后呢，他就会升到那个天上去。所以过了十五年之后，他这个哥哥呢，就是过世了，告知这些亲友，临终的时候结跏趺坐，很安详的走了。我们现在说，这个临终的时候往生呢，能够心无挂碍呀，没有贪恋呢，就心里面很祥和了。就是说，我们一般呢是念佛，积极这个福慧资粮，这个福报大的你也可以做得到。那么修禅定本身也是一种福报，从福德业来讲，说这个布施、持戒、是善业，你修习禅定也是一种呢善业。那为什么叫不动业呢？就是说，这个修习禅定的人，他是决定，比如说修的初禅，他会升到初禅天去；那修的后二禅，他会升到二禅天去。所以这里讲他哥哥这个寿延了，而且的话呢，他梦见这个在天宫呢有他的这个呢名字，那有名字的话，这个还相对像呢，但这个地方呢也可能是有点传说故事。那如果真正根据这个禅定经验上来讲，就是说他到一定的这个深度的时候，他是直接与这个天呢相应，所以说这个五乘法里面，人天法，这个持戒、布施、修定。那么修定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天法往天道的方法。这你得了定的之后，你的心灵境界呢，就是与天相应的。就现在我们有的人信佛了，学佛了，有很多时候还会有疑惑，那佛法里面说这个有天人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只看到人，只看到畜生，看不到天，也看不到地狱，更看不到，也看不到恶鬼，只看到两道，修罗道也看不到，欲界天人看不到， 那它是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需要修习禅定之后，你的心更加微细了，你能深入到那种层面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到。就像红外线、紫外线，我们这个人的眼睛呢是没办法看得到的。那但是的话，你有一种仪器为工具，来将这个视觉的力量延伸开来，那么你就看到红外线了，还能够看到紫外线了，否则的话呢那是看不到。所以的话呢，这里讲说他这个延寿了，然后呢这个临终的时候安然而逝，所以得到这个禅定的四件功德来讲，四件利益来讲，就是他能够呢心里面得到安详，得到宁静，临终的时候呢没有痛苦。假设这个时候你有定，你又有这个极乐净土的信仰，你的心本身就是一心不乱的，所以你要是念佛号，那是决定往生的。所以修持止观，它不只是天台家的事情，实际上是与我们其他这个任何的这个宗派都是有关的。因为止观是成就世间出世间一切功德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念佛，你念佛如果一边念佛一边中单西外想七想八的，这你这个念佛就是种种善根那不得力。你要也集中要专注在这个佛号上，那是止了。那么你念佛号的时候，前念后念，念念相续，刹那生灭，因缘不实，这个有种种兴起，种种静起，乃至于说出现光明性和等等，那这些是对念佛这件事情的观察，那又设了这个观在里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的散心，杂乱用心，这又念佛又想东西还做事情，这个掺杂在一起，这样就不会有效果。所以这个止观呢，它可以说是每一个宗派都是呢需要的，它是一个呢基本的东西。所以这里同门止观这也很好，就是来告诉我们大家在禅修静坐的时候一些基本的这个呢内容，不是很深。其实的话可以说你自己翻开这本书，你有耐心慢慢看，你基本上都能看得懂，只是有一些光耀的地方、紧要的地方，他所说的内涵是什么，这个你就不见得晓得了，就不见得知道了。那如果有人教，当然是你直接就透过去，没人教的话呢你可能是说一边坐这一边在观察，走点弯路，转一转，最后还是呢能够知道。不过呢那个时间呢要花的比较多。在汉传的佛教里面呢，这个讲止观的修习方法，这个还是这个呢天台宗这个四部止观里面，特别是六妙门和同门止观为基础当中的基础。像禅宗的话呢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就是说比较呢讲究呢深讲究高的方法，对于基础的这个呢理路这些揭示的呢少，讲的少。像南传的话呢，他们比较注重，比如说像这个缅甸一系啊，他们是以阿毗达摩论，就是这个心理种种相的分析为入手为基础来指导这个禅修的。那么像说这个泰国呢，他们这一系呢，它主要是以这个经典为指导来做这个禅修的。等以后我们大家有时间呢还可以细细的这个翻译一些这个阿含经里面的东西来跟大家讲一讲。里面很多地方都在某一段某一段开示里面的时候呢，佛谈到了具体的一些这个用心的方法， 如何这个调整的方法，当然是说更重要的更多的还是呢揭示佛法根本的这个道理。那么从坐禅来讲，这里说止观的意思讲了，那么坐禅呢，很多人就想呢，这个坐禅呢就两个腿一旁坐在座位上啊，这个身体也没动了，静在那里了啊，这个坐禅了，这个是不是坐禅呢？这个不是坐禅，这个是行式。当然这个形式也要，因为在示威仪里面了，这个盘着腿坐的，这个手也没有动，脚也没有动，身体也没有动了，容易平稳，容易平稳，便于我们休息止观。而在力源对境的时候，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呢是比较混乱，比较扰动，我们要静下来的话呢，相应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人的心呢是随着这个环境转的啊，后面还会讲聚五缘的时候，你要居于闲处就是不是愧闹的地方，愧闹的地方呢不容易坐禅。不过今天这个工商社会呢，这个经济发展之后，大家整天就是忙这样忙那样，很多很多的事情人事应酬，那不得不去做的，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这个样的话呢，还主要注重于在这个内心里面调整来禅修所以在有基础的时候，有条件的时候，这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坐的姿势来进行呢休息来进行休息。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转入这个正题之前，就是说介绍正题之前呢，我们还要讲一讲这个作者因为有智者大师的这个成就，他出来弘扬佛法，觉得禅修的方法，告诉我们这些后学，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学习能够一起来了解这个禅修的基础，禅修的入门的知识。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啊，他是水成水之间的人，就是中国不是南北朝，然后隋，然后唐吧，南边的话呢是宋齐梁陈，陈之后呢是这个隋朝就是统一了这个整个中国。那天台智者大师他为什么叫天台呢？因为他最后弘法的地方主要在天台山就在浙江的天台山。这个智者大师啊，他是这个天台宗真正发扬光大的这个祖师真正发扬光大的祖师因为在中国呢，这个各个宗派都祖树龙树都是以龙树菩萨为其中的一个祖师的。那么天台宗的话呢，最初的话是以这个龙树菩萨为这个初祖，第二祖呢是这个慧文，慧文第三祖是南岳慧师南岳慧师。智者大师呢，他是住系在这个天台山所以后来这一宗呢也称为天台宗就是这一宗以龙树为这个初祖呢，是这个龙树菩萨他著有这个中观论，而这个北齐的时候，就是宋齐北齐北齐的时候呢，这个慧文慧文大师他读这个中观论读着这个因缘生法的时候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然后悟了这个一心三观这个呢 建立了这个商地之说，后来就授给南越，南越的话呢又传给这个呢智德大师，智德大师呢然后呢发扬光大，成了呢这个中国的一个大宗派，成了中国的一个大宗派。那么这个智德大师啊，他是五代时候的人，五代时这个陈谁的人，他俗家姓陈，他颍川人，颍川是河北啊，他在河南，他在这个晋朝的时候呢，避乱在荆州，荆州就现在湖北，华容，他这个生的时候啊，还有点这个奇迹的地方，就是说跟其他人不一样呢，所以有些这个大菩萨这个出世的时候都一些视线，那我们现在呢一般的人会觉得是有点神话了等等，实际上这个不然，因为这个人的这个福报啊种性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根源呢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母亲呢、这个生他的时候梦见这个有这个香呢、烟呢、这个五彩呀、这个进来，然后呢梦到吞了一只白鼠，后来就怀孕了。那么他这个诞生的时候啊，这个有这个红光出现，邻居的人呢还以为失了火，还以为是失了火。后来这个智者大师生下来之后啊，那么家里面呢就是要煮这个荤的东西呢为庆祝，一般生了小孩之后啊，大家都会这个进行庆祝，像这个地藏经里面也说了啊，这个妇人心产小儿，大家进行庆祝，这个地神他是来这个要让这个小孩能够得吉祥的，就希望这个家里面能够做好事，不要杀生呢、不要做种种的事情呢。但是我们世间一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觉得生了一个小孩子庆祝的事情就杀鸡啊、杀羊呢、做一些荤的东西啊来吃，来表示庆祝，生了一个小孩了。那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是不太吉祥，对这个事情呢，不是应该这样做的。可是我们一般不知道。那么这个智者大师生的时候啊，他们要做这些的时候呢，这个火灭汤，汤冷，就是这个火了烧不着，这个汤冷了，要去做荤的东西呢做不了，就是他的一个呢预兆。这个时候有两个这个师傅就到了他们家，就说这个小孩子啊，他这个将来一定会有成就，他将来会出家，就说了之后呢就看不到了。这个智德大师出生之后，他慢慢长大，这个眉呀、长得非常的清秀，然后这个眼睛呢、这个瞳孔呢有双层的，在过去这个相书来讲说这个是帝王之相，有。那么这个父母亲呢就非常高兴，把他这个示弱呢掌上明珠，非常的那个爱护他。后来他到七岁的时候呢，他就到了这个寺院里面，寺院里面就教他这个普门品，普门品教一遍之后，他就能够背诵，就说明他这个天资啊比较聪颖，这个记忆力比较好。那么到十七岁的时候呢，他就发心想出家了，就说他家里面的条件也还是比较好，因为他的这个父亲呢在梁元帝的时候呢封为义阳侯，封为义阳侯，那当然自然是舍不得他出家了，但是他这个心里面很坚定。而且的话呢，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 自己啊到了一个高山上，高山上往外一看呢，到处都是大海，山顶上有一个师父，就是这个举手啊，这个向他打招呼了，就是伸手把他一接呢，就接到这个山里面来了。接到山里面，到了这个庙里之后，这个僧又告诉他了，这个师父又告诉他了，以后呢你就会在这个地方住，以后你也会在这个地方呢过世，你会来这个地方，你以后也会过世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智者大师要出家，但是他父母亲不同意，家里面条件很好了，怎么舍得小孩就出家呢？我们一般这样的观念。但是这个智者大师呢，他是宿世，就是上根深厚，这些有成就的一些大师了，他们这是有过去生的基础，所以我们学佛呢，这个为什么有的人成就快，有的人成就慢，有的人容易懂一点，有的人难懂一点，这个与你过去生的努力有关系。所以我们今生你如果再不继续努力，这个机会就更少了，所以要努力的这个呢积极资粮，努力的这个休息，这样呢你的姻缘就会呢更好一点。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智者大师看到这个山呢，就是以后智者大师要进天台山的那个山，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有溯源，讲到溯源这件事，比如说近代的这个地贤法师，他创立关中寺，关中寺已经没落了，他后来又这个在宁波这个弘扬这个佛法，他就出家过两次，第二次才出家成，出家成了之后啊，他有一天打坐的时候呢，他入定了，入定了之后呢，他就到各个地方去参选，就听一个大师一个法师在讲法华玄义，他怎么听怎么听听不懂，听不懂，后来他就向维诺斯把这个书借过来，他借过来之后啊，给他一看，他觉得如获故物，像好像我曾经有过这些东西一样的，他看了一个通宵，这个整个就看懂了，一下就是把这个思路啊打开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他还跟这个维诺斯呢探讨这个法义，最后就引起了这个讲这个法华玄义的这个师父，讲大作的这个师父的这个呢这个注意。后来注意的话，就是说那个时候讲经呢，不像现在有录音呢等等比较方便，那个时候是师父讲了，有一批人在听，听了之后呢，等一下还会有人来，那有的人没听到怎么办，那就安排下面的徒弟啊来学法的学生，你再替师父讲一讲。那么这个老师傅就说，地行法师你就来帮忙，今天请你帮忙讲小作，他就在那讲小作，这个老法师他就上楼的时候，他回头看看这个年轻的师傅讲的怎么样，他听一听，结果一听了之后呢，觉得讲的太妙太玄太好了，他自己就在那里听了两个小时，他都没上楼，就是他有这个溯源的，有这个溯源的。那么这里的话，智者大师他往天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去，他是做梦，但等到他18岁的时候啊，父亲母亲都过世了，父亲母亲过世了，过去的话呢，就是说社会啊是要听父母的，父母不在的话呢，这自己就可以有主意可拿了，可以决定了。你像近代这个印顺老法师，他想出家，那出家也不让呢，他26岁还是20几岁，这父母亲都过世了，兄长也过世了，最后他自己一个人，随着一个因缘，本来要去北京，后来去了普陀山出家了。那么这里的话呢，他就是告别他的哥哥陈真，然后在衡州果院寺出家，而且是依他旧寺法序，就是说他舅舅也出家了，不是他出家而已，他舅舅先出家，然后跟着他舅舅出家， 到二十岁的时候受具足戒，然后呢学习戒律，开车吃饭呢，这个微细的吃饭，都能够为通达，也能通达这个大乘经典。后来就诵这个《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经》《普贤观经》等等。经过二十天，那个时间也不是很长的，也不短了啊。这三部经都诵通，在诵通的时候，他这个行方等忏，我们今天拜的一些忏法了，就是有一些都是这个智者大师呢造的，都是智者大师，比如金光明忏呐、等等这些忏法，忏法是后面会讲，是我们修习常坐的方便，就是说你要入常观呢，你还有一点方法，没一点方法不行，那么他送了这些之后呢，他在这个忏悔的时候啊，就出现了殊胜的这个相。有一天晚上，他梦到这个经书啊堆满了一房子，堆得有点凌乱。那么他自己呢，这个在高处坐的，然后嘴里面呢在诵的这个《法华经》，像二十天的二十嘛，二十天的时间嘛，他将《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那这些都能够背诵得了，那我们现在就一般就背诵不了了。那么诵的时候，这个在整理这些经书，这里有一个呢预兆，就表示最后呢，这个智者大师呢，他为什么能够读成一宗？一方面是从这个慧文慧思传下来这个三观，空假中三观的这个道理，还有就是说，他将整个佛说的教法做了一个呢判别，判为这个五十八教，五十八教，这个以后再讲这个五十八教这个一些具体的问题了。那属于天台家的这个思想，就是有大小正这个净等等这些呢分判，那么就将佛法的这个呢发展的这个过程做了一个整理，我们学习起来的时候呢就更加好学习。后来他是做了这个梦了之后呢，他听到慧思大师在这个大苏山，在大苏山的时候呢，他就去礼拜，向这个慧思大师呢学习。慧思大师见到他之后呢，就说了：“你跟我呢以前同在灵山，都一起在这个释迦佛这里，灵山一会，在那里听这个《法华经》，是过去的这个因缘呢，所感的。我们今天呢又遇到了。”就要他去诵《法华经》，那么他诵《法华经》的时候呢，他诵得很精进，把这个身心全部都放下了，一心一意的诵经。跟我们今天很多人诵经呢，三心二意的诵经，东想西想的诵经，那诵来诵去，结果觉得好像最后也诵得累了、倦了、困了，他生不起相应。其实这个就是法不入心，佛法在入手的时候，入手处了不再多，一点点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很多人这也想了解一下，那也想懂得一点，可是都懂得不透，这样就是始终徘徊在门外。所以现在有的人宣扬说，要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能够与法了。与所学所持能够相应，这样才行。当然也不是说叫你拘束，只学一个就行了，那一本这一本不能看，都可以看，都可以学，可以互相参照。这里不理解的，看别的地方的时候就能够理解，就是能够呢增加自己呢这个认识，提高自己呢这个理解，由理解之后再落实到自己身心上进行呢实行，进行实践。 那么这里智者大师他这个精进之后，他不休息不停顿，只一心的这个诵这个法华经。然后诵的时候呢，他直诵的时候呢，经过14天之后，他诵到这个药王菩萨本誓品的时候，里面有句话，什么话呢？就说四真精进，四命真法供养如来。就说你精进的这个诵经，这个四真精进，四命真法供养如来，这样的话呢，你是真正的供养这个佛。那么他送到这个时候呢，突然一下就入定了，入定了。在定里面呢，看到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这个事情讲智者大师传呢就一定要讲的，就是说这是他开始契入体会佛法真正的因缘，前面是学教学戒，受具足戒等等等等，然后呢去亲近这个慧思大师，到这个时候他精进的修持因缘成熟了，我们有的人总是想开悟啊，开不了悟，为什么？你不努力，你没有基础，你就不会有说这个契入的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呢积累，必须有这个积累。那么这里的话呢，他就是诵经，诵经的时候诵到入定了。那我们现在一般人诵经没有多少消息，有的人诵了听别人说诵多少步多少步就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他真的就是诵了多少步，但是他计较的是数量，不是重视的这个呢这个呢质量。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智者大师他送的这个很专一，很专心，这个法华经里面的义理啊，在他的这个思维当中，观察当中起到了这个效果了，起到这个作用了，所以的话呢是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这个时空是我们人种种的分别，你真正深入的时候，时空本来是没有差别的，就像这个理通玄长者注解华严经的时候说，时是古今不离于当念，我们一念之间，时是古今就具足了，这个无边刹境呢，自它不隔于毫端，就是无边的这个刹境，种种的国度，种种的众生，种种的这个气世间，都不隔毫端。毫端那个毫毛，这个很细的，这个间隔很小的，不隔于毫端，意思就是不隔的意思，就在当下。所以我们今天你也看不到佛菩萨，不是佛菩萨不来，也不是佛菩萨的光明的不普照我们众生，天天普照我们众生，是我们自信迷茫烦恼占住，占住了见不到。等我们修学的时候，这个烦恼日薄，智慧就开，那才能够呢感受到阳光的灿烂，阳光的存在，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是这个呢看到释迦牟尼佛了。现在人人在灵山说法，那我们现在一般说去朝山，现在你只跑到印度去，你去到丘陵光秃秃的，没有以前多多少树了，你就看到一堆土，看到这些东西，去菩提伽耶看看，就菩提伽耶就是说这个佛说法的地方，成道的地方，这些地方去看看，你只看到实物，因为你没有相应的这个境界，你的身心是佛现在表层，佛现在表层，那你深入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程度。所以他就将这个证悟的境界告诉这个慧思大师，慧思大师就非常感叹呢，就说：“哎呀，他说这个非汝莫证，非愚莫识，就说只有你才能够亲证得到，也只有我才能够知道。”就后来他又进行这个努力的时候啊，加工用行呢，他4个昼夜， 就四个昼夜的精进呢，就超过100年的时间，就是超过100年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我在介绍一般禅观的这个基础道理的时候也讲到，就是说你这个心念专注的时候，集中的时候，这个作用是非常的强的，非常的大的，跟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有的时候记一个东西记老半天记不住，想一个事情想很久想不清楚，但是这个有定力的人，有观察力的人，他一看一瞬间就掌握了，所以他一瞬间能够做很多事情，所以他这个昼夜精进的话才能够功一百年，才有这个呢效果。就像好像我们这个拿个东西画个痕迹，你画在沙上，风一吹没有了，但你要刻在这个石头上，你经过多少年都还有，这个力量不一样。那么智者大师的话呢，就是说他又进行了这个努力，后来这个慧思大师就告诉他了，他说你得的是什么境界呢？是法发三昧的前方便。这个前方便发了之后呢，称为初宣陀罗尼，能够得四无碍便。四无碍便又是一个专有名词了。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四无碍便呢，在讲俱舍论的时候讲过，就是说是法无碍变，变无变碍变，慈无碍变，义无碍变，这四种，就是说他得了这个辩才了，由这个定所引发的辩才，就是说文字上来讲，就是很多很多，精于辩说论说的人，1000个10000个，千千万万的人跟你这个智者大师来进行这个讨论问题，来跟你辩论，都没有能够辩论得到的，都没有能够和你相提辩论的，能够辩过你的，这个时候你应该来说法。你在说法的人里面呢是第一的，这样的话，这个智者大师就依止了这个慧思大师7年，你看达到那样的成就还有7年，所以我们也要反观自照啊。我们今天学佛法学了几天了，就老埋怨自己没有进步，没有成就，但是你看看智者大师那么有成就了。他还要依止他的老师7年的时间，依止了之后，这个南岳大师啊，就是慧师了，就造金字般若。金字般若好像就是在现在的南岳的这个藏经楼那里，是个庙，以前叫般若禅林，地方小也不小，大也不大，我也去过以前这个地方。然后造了之后呢，就要智者大师呢代讲，代他讲授。智者大师呢这个时候辩才无碍，他就这个呢进行呢讲解，除了这个三昧三观等等一些重要的一些义理，有一些内容要向慧思大师这个请问之外，其他的他自己都能够呢胜任，自己就能够很好的讲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慧思大师就是赞叹他，在这个说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赞叹这个慧思大师，他说你已经很好了，他说这个法呢就交付给你了，托付给你了，就好像这个王托付这个事情给臣子一样的，那么这个王有一个能臣，自然这个王就可以休息了，就没事了。我现在年纪呢也老了，非常的喜欢这个南岳的环境，我到那里去住。以后呢，你要弘扬大法，不要把这个佛法这个法种呢给断了， 要让这个佛种呢相续下去。这个慧思大师听说了之后呢，智大师他就开始了这个弘化的工作，他就没有继续跟着这个呢慧思大师了，就去到这个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时候呢没有多少人认识他，认识他很少，还没出名呢。说我们相对来讲说他没出名的时候呢没人想理你，当然是出名的时候呢又忙不过来，所以这个事情呢很难的均衡呢。那么这个智大师去了之后啊，就遇到有一个师父，有一个和尚叫法寂的。法寂的话呢，他自己呢心很自负很自高，就说了这个他有一些禅修的经验，总以为了不起。偶然间呢这个智者大师呢跟他相遇了，相遇了之后呢，他什么态度对智者大师呢？躺在那里跟智者大师说话，那个他问他，就是好像老师考学生一样的，像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个人在坐禅的时候，在经里面，他能够听到这个山里面的，比如说他在这个地方，他能听到山里面的这个动静，这里面微细的动静，这个定，是什么定呢？是什么定呢？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就告诉他了，他说你这个属于边定，也还不深，这个你这个邪正暗入呢，就是说你还有点昏沉。假设你要跟别人说的时候，你讲你有这样的经验，告诉别人，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定啊就会坏掉。他这样说了之后呢，这个法寂一听之后，他就这个惊慌起来了，原来自己的这个经验一点点智者大师知道，他就起了，就是跟这个智者大师说了，他说我经常得这个定，但是我得了这个定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一跟别人说的时候呢，我这个定就会失去，相对来讲他是说定的边地啊，定的边地我们就是这个四禅八定称为定嘛，你到了初禅以上定才相对稳固。定的边地就是说你到未到地定欲界定还没得清安，或者你这个定虽然是得了，但是呢它不净，不净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贪心呢，还有一些细的烦恼啊，它在影响着你的定。所以你一说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样，贪心更强，兴奋不能自已，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你就不可能入到定里面去，你非得跑到别处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时候他需要继续呢调整，就是将一些细的问题啊能够解决，定才能够平稳。所以他一说的话呢，这个定就失去了。那么这个法寂禅师就对他比较这个称叹了，因为本身的话呢他在当地是有影响的人，所以这一说之后他都钦佩起这个智者大师了。那么就整个的这个地方呢都引起了注意，像很多人都是注意这个智者大师了，我就是万分而至了，大家都来了，要亲近，先求法了，请法了，这个数不胜数的人都来了，不计其数。后来这个桓帝就是隋帝啊，他也来听经，听了智者大师说法，因为本身智者大师就得出玄陀罗尼，得法华三昧，辩才无碍，这个义理呢非常通达，又有禅修的这个实践实际经验。那么这个皇帝听了以后啊，也非常之呢喜悦钦佩， 叫这个呢拜为国师，国师就是这个国王的师父了，国王的师父了，在这里国师，皇后也这个呢跟他皈依了。等到了38岁的时候呢，这个智者大师啊，他就跟大家讲，他讲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刚开始讲经的时候呢，没有多少人来听，但是呢，这个得利益的人不少，听的人少，但是得利益的人很多，今天我们这里人也不多了啊，可能也会有些人得利益，但我不是，我当然没有这个智者大师这种德行了，这是跟大家说说笑笑。那么就是说，这个后来在讲经的时候啊，跟智者大师听的人呢，这个有三四百人，在这个三四百人的时候，人是多了，但是真正能够得到利益的人少，开始减少了。后来他再讲经的时候呢，听的人呢，这有几千人来听智者大师这个讲经，可是的话呢，得利益的人，能够得到佛法好处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看出来啊，这个佛法呢，还不是那么容易入的。所以我们今天一下子，入佛法入不深刻呢，那也还是很正常的。这些智者大师呢。弘法的时候呢，他也是深有体验。当这个听众少的时候，得利的人多；听众多的时候，反而得利的人的少。这个不像好像这个快餐，这个你一做，每一分都是一样的，发给任何一个人，这个大家都能够得到了，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些讲座。在初开始给大家起信，这个作用确实是有的，不可否定。起信了之后，至少你能够种善根，树立你正确的这个方向，以三宝为皈依，以解脱为去向，以能够让一切众生都成佛得解脱为大愿，这样是以升起这个的信心了。升起信心以后，要进一步这个。深入了，那就必须的这个多请教这个善知识，多学习这个经典，实践佛法，这个才可以。那么这里就是说，他讲的多了之后，获益的人更少。就从教法的角度上来讲，他也不可能顾及的都那么多。那人一多之后，听的人也很多，那人事也很多，那自然。这个要见面的人那就是更多更多了，你也要见一下，我也要见一下，然后又没见到的话还觉得好像这个师父照顾不好似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会遇到很多人事上的一些事情。那么具体的指导人的修学那也就减少了。所以这里的话呢，他就谈了他的这个感慨，感慨，同时也说了这个佛法的不容易呢，这个细入，他觉得这样弘法下去了，对于这个众生呢没有多少的这个帮助，他就要去天台山隐居，结果等到他去天台山的时候，就看到有神僧呢住在这个定观庵中，那里有个寺院，定观庵。安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女众的这个比丘尼啊、沙弥尼啊，女众的这个寺院叫安。真正安的原意呢是圆形的茅草房子，就称为安。不一定说是女众住的。那么这个安的话呢，里面呢就是有这个一个师父在那里面。好像跟智者大师啊认识似的，哎呀，我们似曾相识，哎，哪里见过似的，就问他，他说你认识我吗？就问他这个，那智者大师啊，一问，他马上就知道，记起来了，在做梦的时候呢，见到了， 那么这个定观这个禅师啊，他就跟这个智者大师讲，他说我这个地方定观庵这个地方呢是我住的，这个是金地，往北走呢，北山呢是银地，那个是你住的地方，那个属于你住的地方，你住的呢这个石河。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智者大师就接受他的指导啊，指点呢、他就去了这个北峰去建了寺院。建寺院的时候，晚上听到了这个钟的声音，听到了这个磬的声音，因为一般寺院里面的晨钟暮鼓啊，早上呢先敲钟然后再敲鼓，晚上呢是先敲鼓然后呢再敲钟，晨钟暮鼓，听到钟磬的声音，这个也是显示这个智者大师呢在这里呢住呢是石河的，石河在这里住。然后这个智者大师啊，就在这个地方住下来了，在上面有一个峰叫做华顶，他去到那里以后，在这个地方呢坐禅，在后夜的时候还出现种种幻境，就这个起大的风的声音呢，打雷的声音呢，风雨骤至，出现一些可怖畏象，很恐惧的镜像，这个智者大师心里面呢一心空寂，没有扰动，所以这些也退了，退了之后又变出啊他的这个家族啦、父母啊他们来干扰他，这个智者大师呢他也是念这个实相，观察这个实观，这个呢空相实相，了达呢种种都是呢这个幻化的，这个时候呢他将这个幻境里面的这种种种的干扰啊，这个呢去除了，后来他在那里弘法了之后呢，非常的这个兴盛了，就整个天台山周围四面的这个海水300里都做放生池，当然这个放生呢，最根源的地方呢是那个《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品，流水长者子呢他这个用大象驮水去救了那些鱼，然后跟那些鱼在说法，说了法之后这些鱼啊后来也死了，死了以后就升到玉界天为天人，下来的时候感谢流水长者子上天花，这是里面这个护生放生的这个一个呢菩萨因地的事情，那么智者大师呢也是行大乘行的，这个呢跟这个天台山周围啊这些地方呢都做的放生池，就是智者大师的这个感化，当时候当地的这些渔民都不打鱼啊，把这些渔具都呢抛弃了，就耕种了，不做这些事情了，都是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呢慈悲的这个影响以及他的教化，他当时候还做了一些用金啊银啊做的这个般若经，希望这个经典能够长久保持，在他那里这个度化的这个出家中呢有10000余人，然后他除了这个这些事业之外，还有建寺院，还有呢这个演说这个佛法，说了这个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具这个三大部，这个是天台宗的这个大的这个呢典籍，主要的这个典籍。后来智者大师在60岁的时候入涅槃，这个60岁的时候呢入涅槃。那么今天的话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大致的这个作者介绍就介绍到这里，下面的话呢就是开始呢 要进入同门子观的这个正文了。那同门子观一开始就是先有一个续分，就是和一般这个经呢在探的时候呢，就续分、正宗分、流通分，这个是讲经典。那么在一般的这个论或者一般一些这个佛法的论述的这个著作当中呢，有的也是这样一个形式来做的，有的呢就写了一个引发后面的内容的开端。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先是以这个四句话来说，哪四句话呢？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是这个呢四句话。那么这个四句话在一般这个学佛人呢、都还是会知道，在禅宗里面有公案也讲到这四句话了，就是这个白居易他问这个鸟瞌禅师了，他说什么是佛教了，鸟瞌禅师就说诸恶莫作，正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这就是佛教。所以当时白居易听了之后啊，他说这么简单呢、鸟瞌禅师就回他一句，说这个三岁小儿一道的，八十老翁行不得，就是说这个三岁的小孩子都会说，但是这个八十岁的这个老人家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可见的是说这几句话看起来是这个很简单，但实际上你要做到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这里就是说同门止观的这个引发了，就从这个呢开始，就从这个开始。那么这个四句意，这个诸恶莫作的话呢是种种的罪恶的事情，这个要呢断除，要断除呢诸恶行，那莫作就不做了，就断除的意思了。当然也有将他这个发挥的讲法，就是说这个诸恶莫作呢它是止的意思，它是防非止恶嘛，能够将种种恶呢这个止住，众善奉行，这个是善法呢就令增长，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对众生有利益的，自他爱利的，那么就呢进行呢这个努力，让这个善法呢增长。自尽其意的话就是说这个要这个通过修习之后能够将内心的种种烦恼净化，能够将一些的烦恼呢去除，这个就是自尽其意，四诸呢佛教。这里讲的话呢是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最基础的层面的话呢是要断恶，那么再上一点，断恶的话呢是自保的，我们这个不做错误的事情，那么众善奉行的话呢就是说种种的有意义的事情有利益的事情都应该去呢做的，那么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我们不但要做善，而同时的话我们做善的时候呢要将这个心啊净化，要将这个做善的行为起善的这个心的心意要净化，不能杂染种种烦恼，不能杂染种种烦恼。所以这里看起来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呢三个层面在里面，三个层面在里面。那么这里要基本的讲一讲啊， 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这个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个论书里面，这个就有讲到这些东西。以佛教的这个标准来讲，就是以因果律来说的，如果他将来会感苦果的，就从结果来讲啊，那么这个就是呢恶业，那不是该做的，不管是对众生对自己都是伤害的。那么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说将来会感乐果的，那么这个就是呢善业，所以这个善恶呢还是在六道里面相对的，相对的。善的话呢，升到天堂，那个做人；恶的话呢，下到地狱，恶鬼出生，这个结果就不好了，出生到你看，要这个为人这个拉东西，还被人打，动物与动物之间呢互相这个吞咬，是吧？有这些不好，那地狱里面是纯粹是那是受苦了。那么如果从这个发心上来讲，从这个心意上来讲，就说此事他事能够起顺意的，就是说在这一世也好，在未来世也好，它这个作用呢都会能够起到帮助性的，起到好的效果的，这个就称为善。那么如果是说此事他事起违审的，就是说起这个损恼的，伤害的，这个就叫做恶。比如说我现在起了一个贪心，看到人家一个很好的东西了，我自己想要想占有，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还没有形成行为，不会成为罪业，但是你这个内心里面这想的时候啊，就已经是呢不善了，已经是不善了。因为怎么样呢，你这个贪心染污了你的这个内心，对你内心是一种违审，然后你去偷盗啊欺骗啊，把人家的这个财物啊不正当的方式拿来了，那么这个就成为一个罪恶的事情，对他又是一个伤害。如果你起一个善心，你要布施，放生，帮助众生，这个从内心里面发展开来的话呢，它是善的，是有利益的，你的心里面呢存在喜悦，你就感觉到呢欢喜，布施了人家得到好处啦，看到他得到安乐了，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觉得呢欣慰，众生也得到利益，那么将来的这个下一生的时候，因为你的布施了，你这个增长了你的福报，来生呢生得更好的地方，来生生得有佛法的地方，此事他是顺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就是以我们生命相对生命里面，就是这一段生命下一段生命这个相对生命来讲的话呢，是有这个好的作用不好的作用，成为善，成为恶的，这个善就往上升，恶呢就往下堕，那我们要这个学习佛法了，那你又有基础了，在佛法里面讲八无暇嘛，如果你生到地狱恶鬼出生，没有机会来修学佛法，即使比如说有些动物看大象啦，青鸾献果啦，白露衔花啦，他们看到出家人修行好呢，升起了一个供养心，但是他这一生不能像人一样的，听了法，如是思维，如是观照，然后呢能够出离，能够解脱，他必须要转畜生生得人生，他才可能解脱。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是有一个大象啊供养，还有一个猴子供养，之后呢就死掉了，溺水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后来他就慢慢长大， 短暂来出家做沙弥，沙弥之后呢，来做人，做人的话，来听法，听了法之后呢，开悟了，正阿罗汉果了。所以先要呢，修善，有善的话，你才有资粮，才有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才是深入一层的自净其意，深入的观察我们这种种的烦恼是如何起的，烦恼的根在哪里，症结在哪里。那你经过这个观察思维之后，修止修观找到了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将自己的贪婪心呢、嗔恨心呢、愚痴想呢、种种这些烦恼呢，这个呢去除，将这些去除，去除了之后，那么你就是说，从声闻上来讲，你能够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从大乘来讲，你会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乃至于实地等觉、妙觉、无上菩提，这是得大乘的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佛教了。佛所教的叫众生在干什么呢？叫众生就先是要断恶，奉持戒律，培养基本的品行，先停止最坏的事情，恶业，然后呢开始呢修习善的事情，我们读经也是啦，我们布施也是啦，打坐禅修也是啦，都是成就善业善行，成就善业善行福的缘，这个具备之后，这个智慧的这个基础具备之后，才可以自尽其意。其实这里面就含有了我们修学佛法的次第。有的人他不太乐意持戒，他来皈依可以，师父我可以皈依，但是呢我不想受戒。为什么受戒呢？我怕受戒，受了戒这不行那不行，很多事情做不了，或者的话我可能会患可能罪更重，实际上它就是一知半解。我们学习佛法的基础首先是呢戒，戒的话呢就是说调伏内心的意思，通过行为上的约束，就是说不杀生，这是一种行为上的约束，不偷盗，这也是一种行为上的约束。我现在内心里面还有种种的烦恼，但是我先行为上呢开始树立一个方向，有一个志愿，我不要去偷啊，我不要去伤害人，不要去杀人，不要伤害众生乃至一切生命，先从负面的地方开始着手，然后慢慢就培养你的这个善心了，你的戒心坚固之后，你的对待众生这个爱护心，关心心，灵敏的心，自自然然这个当中就会展开出来。你就像这个水呀，它要漏一样，你把它补住，它不漏了，不漏了之后就怎么样，这个水自然慢慢就多了，我们的功德呢就渐渐的增长了。你要是说有种种这个违犯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碗缺了似的，你这里盛的也多，那里漏的也不少，最后漏来漏去，你甚至于还比不上你这个钻进去的。我们有的人在做善呢，做好的事情呢，但是他有缺，就像刚刚提到说，这个《地藏经》里面有护，有这个主生的鬼王，有这个主死的鬼王。那主生的鬼王呢，他是希望人能够活长一点，帮助这个人。那结果我们人不懂呢，小孩一生的时候就杀牛宰羊的庆祝一番，做了很多荤的，伤了很多生命，那不是帮他的，都是害他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人间的善的标准，所以这里讲善的标准是什么，恶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很重要，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基本的正见。基本的证件，就像戒的问题啊，你即使做不到，你会犯， 但是你有戒的概念和没有戒的概念的人不一样，你有这个概念的人，你做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惭愧心，你有追悔的想法，你不会说还增加肆无忌惮，觉得无所谓，觉得没有怎么样。你像过去儒家也讲为天为地为圣人之言，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呢是无所畏惧，什么都怕，我该怎么样怎么样，谁能管得了我，我现在要怎么做就怎么样做，但如是心如是行，他有这样的心就有这样的行为，那么自然就是说外面的也没有约束，内面的心也泛滥，这样的话他就是像一个呢有缺的东西啊，装很多东西都装不满，所以第一个补缺，缺补了之后调和了之后，然后呢才起善行，这个善行才有力量。这个时候我修念佛，修这个布施，诵经，听讲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就是说进步会比较大，进步会比较大。有了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心意才能够呢打得开来，智慧才能够渐渐的开朗，那么就是能够观察我们起心动念种种烦恼的相貌，进行断除，自尽其意，就是这句话。那么如果是说讲到具体的形象化，那就是十善十恶，十善十恶，在这个十三业道经里面呢这有详细的这个讲。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身三口四意三，身的话呢杀盗邪淫或者杀盗淫，口四呢是这个妄语狂语，两舌二口，意三呢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这个恶。讲过来的话呢就是说不贪不嗔不痴，不杀生等等，这个就是十善，这个就是标准。所以我们初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就要离恶修善，离贪离嗔离痴，离杀盗淫，离两舌二口等等，这样培养起来。你如果真正是这样做，你就像一个修行人，这样别人看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一个可亲近的人，不会让人感到害怕的人，不会让人感到担忧的人，觉得可以放心的人，那就是说要从这些基础的地方做起。那么下面的话我们这个再接下来呢就是开始正式的叙述这个同门止观的内容了。智德大师接着下来就是开始由前面发端了，说诸莫作众生分心，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么接下来就是说，若夫泥凡泥凡之法，若乃多土，论其极要，不出止观二法。就说我们这个佛法的修学目的当然是要能够呢止息一切的烦恼，那个呢断除一切烦恼，正的呢涅槃。这个泥环之法呢就是涅槃的意思，涅槃的意思。这涅槃这个八涅槃，般涅槃就入涅槃的意思，去涅槃那里意思。这佛晚年的时候啊，在一个多月前呢，他就说我这个一月之后要入涅槃。这个阿难就哭起来了，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讲的，非常伤心，那舍不得佛走啊，那佛在是有依托依靠啊，传承能够指导大家了，修学上的问题了，那么现在走了当然是舍不得了，那么后来佛就在 娑罗三素间，由三昧火，这个身体呢，这个烧化，留下舍利，不住世间，离开了这个世间了，涅槃了。那么我们有些人就错误的以为，就相似的以为，死了就是涅槃，死了那不叫涅槃，因为涅槃这个说法的话呢，还有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有余涅槃是怎么样？就是说三界烦恼断尽了，他已经证得涅槃了，这一生他现在就证得涅槃了，但是呢寿命相还在世间，还住相，还住在世间、不是住相了，他还住在世间，他还说话了，还有人事了，还有教学生呢，引导大家了，那么这个五蕴还在呢，是有余涅槃。那无余涅槃是说他最后舍去这个身体，这无余涅槃，那么不能是说死了才叫涅槃，就像我们修净土的人，他要死了才叫往生，不死的时候就不叫往生，那就不是往生嘛。真正往生说从修正道的来讲，他是今生的时候直接就这个资粮具足，跟这个净土相应，就像修禅定一样，他到了这个程度，他知道他将来就是这样，要升到某个某个天去，这个智者大师的哥哥陈真，他也是预先就知道了，然后呢告诉自己的家人，我什么时候要走了，你们大家不要伤心也不要哭啊，我现在去另外一个好地方了，这里的姻缘已经满了，就好像我到一个公司去做事，现在事情做完了，老板我这个辞工了，我到别的地方去做，不在你们公司做了，就是一个阶段的因缘。那我们人颠倒错乱意识，才认为说死了，不来了，舍不得你们，再陪我说说话，就是这种想法。那么涅槃离环的话呢，就是说烦恼停息下来了，错误的认识消除了，内心完全的净化了，清净了，得自在了，得解脱了，这个叫做涅槃。这个能够证得涅槃的法，这里的法呢不只是指这个道理，而是指方法，包括方法，要入涅槃的方法有很多很多，这刚刚智者大师是诵经，有的人可能是拜忏，有的人念佛，有的人这个修密宗接手印知道，有的人就直接呢这个参禅，那有很多很多的路途。但如果是说讲紧要的话，切要的话，就是说关键性来讲，所有这些方法都不离开止和观，不出止观二法，就是止观，不离开止观二法，只是说他在要入涅槃的时候，他要成就涅槃法，能够证得涅槃，他这个呢入的方法不一样，每个人这个喜好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心理素质不一样，理解程度也不同，所以的话各有各的这个呢相应的法门，但是这些相应的法门它要证得涅槃，这些过程呢它就要有止，要有观，不离开呢这两个，不离开这两个。所以这里的话呢就这个直接的讲，下面接着讲，就是说所以然者，此乃福劫之出门，观是断惑之正要，使得爱养心思之善之，观者策法神解之妙术，只是禅定之圣因，观是智慧之由极。先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基本的意思理解一下，然后呢我再基本的做一个 阐述，做一个讲解，就是说为什么讲这个要证得涅槃，它这个基本的重要的就只有止和观呢，不出这个止观的范围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个止的话呢，它是让我们这个烦恼结能够停下来的开始的方法，然后这个观的话呢，它是进行呢断除，前面是停下来，观的话呢是扫荡断除破坏这个烦恼的这个方法，这里的文字用的不一样，一个是说出门，一个是正要，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这个心识啊，它这个资粮，爱养止则爱养心识之善知，就是说它能够升起这个专注心之后，心里面就有力量能够呢做观，能够观察好这个对象内容。观的话呢是使我们这个观察了理解了能够呢深入，止的话呢是我们得到定的主要力量，观的话呢是我们得到慧的主要的力量，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这个呢不出止观法，那么详细的这来讲解一下哦，他这里为什么讲说这个要证的涅槃，涅槃之法，进入的方法很多，但是呢范围呢就是止和观就可以包含了，就可以涵盖了。我们这个止，有的人就把它理解成定，实际上不然，就是说真正定的话四禅八定以上它是又有止又有观的，那么未到地定之前呢只有是止为主，那实际上的话我们要得止的话呢它也有训观的方便，所以完全的对立起来孤立起来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因素呢就这两个，我们通常说这个戒呢是这个呢捉贼，这个戒了戒律的戒了是捉贼，哪些哪些是贼，我们捉一捉呢，心里面有哪些贼呀，我们心里面有贪，这个是贼，嗔这个是贼，吃这个是贼，我又不贪不嗔不吃，我要防非止恶，这戒的作用呢它先捉贼，捉贼，比如说我们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些事情他也是内心里面有了贪嗔痴，他才会想要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我们行为上要去约束他呢，去看住他，要密护自己的根门，要观察自己六根门头啊启用的时候有否这些不好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说做贼了，那开始捉贼，把贼的相貌认识到了你就有办法捉，捉了之后呢就是定乃是副贼，副贼就把它绑起来，拿根绳子扎扎实实的把它绑好就动不了了，那么这个慧呢就是杀贼，把它绑住了，然后这个智慧就把它杀出了，这个贼就死了，再不起作用了，所以真正断了烦恼之后你就遇到种种的逆境顺境，种种的考验恐怖的或者是欢喜的让你高兴的兴奋的都不能够影响你，就像沙漠里面没有水它不会长草，也不会长东西，你放的种子它不会发芽了，它就是没水，那这个慧的力量破除了烦恼贼，杀死了烦恼贼之后，它是这个根本性的破坏， 那我们定的话呢是初部分的破坏，先把它捆住了，再捆住了的话呢，它到一定的时候还会发生作用。你就讲说这个二十颂里面有个故事嘛，以前这个也讲论的时候也讲过了，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人是修忍辱的，忍辱先生，那佛也做忍辱先生，但是这个是另外忍辱先生的故事了，不是佛了，佛是割力王割他身体他也不动了，那么他在那个山上禅修打坐得了定，后来是一个妃子啊，皇帝不宠幸他了，就把他打入冷宫。后来他就听别人说了，那个忍辱先生修忍辱，你将沾的比如大粪呐、垃圾啊、这些脏的东西拖到他身上去，他就会给你带来吉祥。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就泼了，泼了以后这个先生他也不动怒，他也不是发怒不高兴，没有，他心里面心平气和的。那回去之后，这个妃子啊就又得皇帝的宠幸了。他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呢，因为大臣不得势，那个皇帝不喜欢，这个冷落这个大臣，那妃子就将自己的经验之谈呢也告诉了这个大臣。那大臣结果他又去也是拿了一些脏东西交到这个先生身上，这个还是没有生气，没有生气的话呢就回去，因为他也定力这个影响啊，那么皇帝又开始宠幸这个大臣了，就是重用这个大臣。好，后来这个人知道以后又宣传告诉其他人，越来越多往这个人身忍辱先生身上呢泼这个粪呢，脏东西了，泼到他身上。那有一天这个忍辱先生生气了，一震怒之下，这个整个国家都天雨石头，这落石头啊，把整个国家全部砸死了。砸死了，经过历史的一些时间之后，那里全部长了大树，成了一个荒无人烟的这个地方，一个森林。那么就是说他这里虽然有定把这个贼给捆住了，但是他还有生命力在，他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又滋生孽生出来，他挣断了这个定的绳索了，他又来起了作用了，所以他就会这个发怒，就是发怒。所以这里这个指呢，它是负贼，负贼，所以称为是伏劫之初门，初开始有定作用。所以我们得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心也会很清净。但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就是我开悟了，我没有烦恼了，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就是你得到未到地定以上，你心里面的烦恼少了很多，精神也好了很多。那么就是说，这个有人骂你，你无所谓，有人羞辱你，你也无所谓。这个事业今天是破产了，一贫如洗了，你心里面还是过得很快乐，这你有定力，但这个不是说你开悟了，这个不是你开悟了，就是你心里面的力量很稳固，坚如磐石，这个定的话呢，它有稳固性，就像一块大石头，你搬也搬不动，你移也移不开，那么这里的话，伏劫之出门呢，它是这个指的稳固的力量。他让那些烦恼没有办法左右你，没有办法缠绕你，观乃断惑之正要，惑呢是迷惑的意思，这我们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说根本性的迷惑，就好像现在有人哄我们拿了个稻草说是金条，结果大家也以为是金条，你抢我夺的，然后呢这个怒目相对，争吵不已，最后呢仔细一看一发现不是金条， 原来是稻草，大家哈哈大笑一番，这雪也不要来争，也不要来吵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这个祸呢，你要通过观察，通过慧正智观察之后，能够将我们颠倒意识修正，纠正过来，转入呢正确的觉悟的心态，这样看种种事情的时候，你这个贪嗔慢等等这些烦恼，它就再不会起来了，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空幻虚无不实的东西去执着，停留在这些种种的相对的作用里面，这些相对作用始终是变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断惑了，就杀掉了，除了干净了，所以这里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开始要定来服，然后呢要这个慧来破，但是说最开始修止的时候要不要这个观呢？也要，我们比如说修定不用心的时候，你要观察人生之短暂，生命之意义，还有自己烦恼的起伏，心绪的变化，哪些因素造成的，什么问题的解决，通过这些观察的时候就能够帮助你修定。如果一个人他通过道理上的认识观察之后，他对财色名食睡追求心没有那么强了，他自然这个心就比较安住，比较安稳，那么他这个定产生的就会快。如果他还有很多纠缠放不下的事情，他暂时避开了一下，说来打坐了禅修了，心里面休息了几天，等他一遇定 一遇到事实的这些缠绕的时候，现实的缠绕的时候，马上这个定就无影无踪了。所以呢，止观相知就是互相要这个相辅相成的。那么这个止的话呢，它由于这个心的稳固啊，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得到这个呢帮助，能够使我们看东西看得明了清晰，观察的时候容易成就呢，这个去观察这些对象，有这样的力量，不会像我们做事有的时候啊身体不好，虽然想了很多很多，也想得对，也有主意有方法，但是没精力，心有余力不足。而这个定的话呢，爱养心思之善之啊，就是由这个定的力量呢，这个身心清悦，这个内心明亮。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在做观的时候呢，会有力量，会有力量。那么这个是观的话呢，是速速观的时候呢，它会使我们理解事物的时候，看事物的时候，会依道理来看，来分析，来想。所以佛法里面止观的训练，我简单的来讲，一个就是训练我们记忆力的，一个就是训练我们思考能力的。你有了这两个能力之外，以后，那对于生命的现象，对于人生的事实，你就必然会渐渐的能够有力量，能够深入的去观察到、思考到。同样的话，有止观的力量，我们做一般的事情也会做得好，也会做得好。所以这里呢，它从几个方面，从断烦的方面，止观的不同的特点，从这个心理心识变化的角度上来讲，止观不同的地，止观不同的地方。那么还有就是说，止观它最后会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止得的结果主要是禅定的定， 观得的结果呢，主要是慧，主要是慧。深入的时候呢，指观能够并用，指中有观，观中有指，指就是观，观就是指。那么这个是到很深的这个程度之后，才能够做得到。开始呢，还不，开始还不成，这个要一步一步努力之后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只是禅定之圣因呢，就是比如说四禅八定里面，虽然它也有观，但是观到最后的时候呢，它是要去向于止，只是它通过观之后，它将更细的一些问题破除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定它就更加稳固。这个慧的话呢，这个观慧的话呢，它有定为基础之后，它进行了观察，那么真实观察之后，对比这个功德过患认识的越来越清楚，对这个颠倒和证实真实认识的越来越清楚，最后就将这个颠倒这一层呢能够破除，升起这个真实的，就是说对于真理的洞察，应该这样说，对于真理的洞察，也就是我们讲的说开悟，气入实相，体入实相，再不生呢疑惑。那么这个主要是观的力量，这个引起的。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讲到这里，下面留点时间，有问题的可以来这个提问。